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4月9号到4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完美奇迹，观神韵随感。美可以美的清奇，美的惊艳，美的令人屏住呼吸，美的让人难以忘怀。神韵之美来自纯真纯善的心灵，一首首来自心灵深处的心音，一支支源自天堂的舞蹈，一曲曲曼妙的天籁，一幕幕旖旎绚烂的流动画阵，五彩斑斓的汉服秀，独具民族民间特色的服饰与别具匠心的特色道具，神奇的高科技天幕与演员的完美配合，将天上人间相连，仿若置身于佛国天园，带你在短短两小时中漫游古老中国，尽情挥洒心情，感受从创世主下世开创人类文明，到奠定中华五千神传文明历史在世间的洋洋洒洒。看过神韵的人是幸运的，都是有福分的有缘之人，他是如此的难以忘怀与触动心灵，拨动了心弦，灵魂仿佛被神从沉睡中唤醒，产生的心灵共鸣与震撼使人清泪潸然，尘封的记忆被瞬间打开，那种似曾相识感挥之不去。人是来自天上，为了救度众生来到尘世，等待着最后的回归，等待创世主的召唤，等待神韵的到来。神韵美得让人惊叹和屏息，痴痴地看着人们在剧院里流连忘返，不愿离开，希望将美的瞬间永远地留在心里面。这一永恒的瞬间也仿佛定格了所有的时空，让人的灵魂穿越到最遥远的天际，感知着无限中来自心灵深处的震动和欢喜。自在的心在瞬间的美丽中自由地驰骋，无拘无束。看着神韵，想想自己，尘世真是一个特别的场所，人可以在这个地方承受苦难的磨砺，也可以欣赏到超脱世俗的美，感知着灵魂深处的遥远中那一个最真实的我。看看世间的角落，人们阳光的笑脸有时会引起内心的灿烂，不经意中看到人们的善行也像涟漪一样不断激起内心的光华，点点滴滴这些图案都汇集在心里，久而久之涌出的美丽心灵的光彩，每时每刻的补充与流动，渐渐形成美丽的颜色，描绘着人们的美和善，美丽的辉光诠释着心灵的升华和不断的超越。也许在现实中，人们对信仰的追求，自我调整和改善内在，会使传说和现实没有距离地融合在一起，让美在没有时间的概念、没有空间的距离中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毫无保留地点缀人间。神韵的出现，这来自天堂的盛典，神的慈悲垂怜之恢弘大手笔，辉煌之制作与完美的艺术展现，打开了心灵之窗，让久违的阳光倾洒，如时雨甘霖润泽干涸的土地，如暗夜的辉光指引着夜行的人们，又如良药治愈了心灵之伤。人与宇宙天堂与神如此接近，它散发势不可挡的正能量与魅力，让一切事物点燃华光，让一切阴晕消逝遁形，一扫尘世的阴霾，使寰宇清亮起来。这完美极致的艺术响宴是众生冥冥中的期盼，不知不觉中有人接到了神传来的信息，苦痛消散，好运连连。走出剧场之后，生命仿佛重生，焕颜焕彩。 神韵展现的是一般人类历史繁华的缩影，浓缩着辉煌耀眼的光华，也展现着生命的内在，仿佛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最光华灿烂的一面，只要这个生命能无私地展现出来，灿烂就会属于这个世界。历史太多的沧桑印证了人类并不是生活在奇迹中，但人类的周围却含蕴着许许多多让人惊喜的奇迹。无论神话传说还是奇遇，都在诉说着只要不断地改善自我，就能见证奇迹的存在。神韵不仅是超脱世俗的美，更展现出生命的境界，因这个世界存在着美丽和善良，真善忍的光辉照耀着十方，人性的善念那是得救得度的基础，在佛法的无边法力中，在创世主的无量慈悲与呵护下，生命中的猥琐早已了无踪影，瑞霭当空，佛光普照。善是生命的本性，是宇宙的特性之一，是造化宇宙的根本原因之一。神韵之所以能打动人心，让人难以拒绝与忘怀，触及心灵深处，是因为艺术家们的纯真纯善的心灵，在大法的感召下，神佛加持下完美体现。正念正性是可以改变人心，善念与慈悲是神之本性的自然流露，引领召唤着民众找到回家的路。回首看看大千世界纷纷扰扰中，只有善才会让这一瞬间成为美好和永恒。守住善念不要丢，神便不会将你抛弃，就会有不断的奇迹发生。大法的无量慈悲正在改变着世界，波震着寰宇，救度着众生，引领众生归回到纯真的世界。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故事，大法只给我一个返本归真的路。我从小是个孤儿，幼年失去双亲，自己流落街头，后来被一位在军队远方表叔收留，在军队小学上学，吃住在军队宿舍。由于幼年失去父母的爱抚和管教，养成任性怪癖，为保护自己不受外人欺凌，学一些怪手法，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只知道吃喝玩乐。后来表叔调到较小城市驻军工作，没有自己的学校，看我又不适合当兵，就给我找一个工厂当学徒工。后来下岗没工作，自己做小买卖又不懂，做啥都赔钱，心里不痛快，就和过去的小哥们在一起吃喝抽打麻将。妻子那点工资不够我用，还借钱，孩子就上五年级了，我还没能干点什么，妻子跟我闹翻了，提出和我离婚，我不同意，他就领孩子回娘家了，一下子一年多没回来，我自己患了一身病，生活不能自理，真是生不如死，自己多次想结束这一生吧，想到自己从小受苦，现在40多岁也无生活出路，但又不甘心，我从来就对什么都不服气。一，得大法走上返本归真的路。就在我即将走到尽头之时，97年夏季的一天，我躺在床上一筹莫展，我女儿进来了，后来我悟到这是师父关心我，师父安排的。我看到一年多没见面的女儿，眼泪哗哗地淌下来。女儿说，爸爸妈妈说您要和我们一起练法轮功，我们就回来，妈妈在楼下等您回答。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还这么重要，我怎么回答你。他就从书包里拿出一本转法轮给我，说您先看看完了再说。我接过来转法轮一翻开，看到师父法相，我一激灵，一股热流通透了全身。这人我似曾相识， 好像我找他多少年找不到，今天才见到。我急速地看一遍论语，我泪流满面，激动地说，我可找到了，告诉女儿，让你妈上楼吧，我和你们一起听师父的，和你们一起练法轮功，我只顾看书了，他们娘俩上楼做饭吃饭等，我都没感觉。我一口气看到第二天早晨，把转法轮看完了一遍。我下地去一次洗手间，我女儿说，妈妈，您看我爸好了。我就和他们一起去了练功点，我得法了，吃喝抽打麻将全戒掉，全身病也都好了，很快恢复了健康。妻子帮我搞了一个卖咸菜的事，干得很顺心，虽然挣不了大钱，但可供全家三口人糊口，每天和大家一起学法练功，还抽出一定时间去弘法，每周还集体出去一天到农村去弘法，以自己亲身实力活真相，引导不少人参加练法轮功，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师父让我这个破碎家庭破镜重圆，是师父挽救了我，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让我知道我是谁。师父指给我们返本归真的路，一家三口整天沉浸在幸福之中。二，我们怕你了，放了我们吧。风云突变天欲坠，排山倒海翻恶浪，红营二心自明。1999年7月20日，黑云压城城欲摧，震得我头昏眼花。我想这是怎么了？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练了，我要去找朱总理，问他您不是批了三条吗？怎么这几天就变了？我当夜就去了北京，刚到北京就被劫回来了，在派出所待了两天，我又跑出来去了北京，我几次去北京都没见到人，就被绑架回来，几次被非法拘留。2000年夏，被送市教养院两年。我不服，不转化，我讲法轮大法好，使我得心生，他们折磨我，我只是想到真善忍的忍字，吃苦当成乐，忍着，他们让我整天坐硬板凳，架飞机，挂大挂，睡死人床，电棍电，我不服，我有师父保护，不太痛苦。我们宿舍八个人，六个法轮功学员，两个普通犯人来监视我们，要天天汇报我们的言行。到下晚，我领那五个人背论语、背红营等法，外边同修还给我送来一部特制的转法轮，我每天晚上都给他们念一部分。由于他们的汇报，有一天晚上来了两个恶警，手里拿着电棍，很凶的，一进来就喊，谁叫你们背书？我说咱们别理他们，咱们六个坐下来齐发正念，让他们两人互相电，他俩就互相电起来了，满屋子蹦，拿又拿不下来。我们六个人坐在床上立掌不动，把那两个监视的犯人吓坏了，这两个恶警实在受不了了，就喊着我的名字，我们怕你了，放了我们吧，我们以后再不用电棍。看到他们的那个可怜相，我说放了他们，停止立掌。两个恶警一下坐在地上，满身满脸都是汗，起来就跑了，连电棍也没拿走。教养院把我们屋其他五个人分别调整到别的屋，又换来几个其他学员，其中有三个被转化了的。可是不到半个月，他们和我一样了，因为他们长期没学着法，特别是师父心经文等，他们跟我一学法就都明白过来了。公开声明所写三书作废不算数，经过几次调整调换人员，连监视的犯人都在内学了师父心经文，在师父呵护下，在护法神帮助下，都转回到学法练功上来。两年中， 受尽了各种酷刑迫害，我只是被论语和红营练功，给他们讲大法好，那时还没有三退。在师父保护下，我身体越来越强壮，两年正念闯回家。三，你们法轮功太神奇了，我是真服了。我从教养院回来后，就和同修成立资料点，印资料和大法书及传送资料。由于缺乏安全感和没经验，不成熟，也有点起了欢喜心，被安全局特务钻了空子。他一连好几天和我要求教他学法练功，结果在小饭店吃饭时，我讲真相放光盘，他密报把我非法绑架。由于当场有同修给别的同修打电话，去我家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当到我家搜查时，连一个字、一个纸片也没找到，只在饭店搜去一张光盘。就这样，03年，我又被非法教养三年，在本市教养院，我不配合他们，不写三书，不参加劳动，我天天背法、背红营、练功、发正念。大队长就派犯人包夹我，两个犯人整天跟着我，乱说一些我不爱听的话。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讲真、善、忍，如何做好人，你们就不能犯罪。犯了罪，家中父母、妻子、儿女靠谁？他们心中多么苦，我们没犯罪，我们都是好人中的好人。我给他们讲，人为什么能做人？人生难得，都应该有个美好的未来等等。他们不仅不难为我，不汇报，还跟我学法练起功来了，换几回人都被我用大法把他们融化了，都要学法，都要争取做好人。一天，大队长亲自来逼我去劳动，正赶上我左腿起所谓的脉管炎，从左脚一直到大腿根，在大腿根烂了一个像鸡蛋黄那么大一个坑，往出淌血脓。我让他看，我说你们太坏了，你们也是爹妈父母养的，还比我小几岁，我的腿这个样，上便所都得他们帮我搀着我去，你叫我去劳动，你还有一点人心吗？他说我不管这个，你不劳动缺勤我不好交代。我说我腿不能动，就是能动也不去，因为我没犯法，我不是犯人，凭什么给你们劳动？他说你们法轮功不都没有病吗？你怎么还这样？我说这是你们迫害的，旧势力迫害我，不让学法练功造成的。他说不管怎么的，你如果明天能好，我就不再让你劳动。我说你给我一天时间，让我学法练功，我腿就能好。他说咱们一言为定，从今天下午一点到明天下午一点，随你便学法练功，到时我来看你，要不好你就去给我劳动干活，你要好了我就不管你了。他走了，我就背法、发正念、练五套功法，双手合十求师父帮助我，一宿没睡觉，天亮了我睡一大觉，醒了全好了，一点疤痕都没有。中午一点，大队长来了，我正在练静功打坐，他叫我站起来看看。我说你昨天说的话算数不？他说当然算数。我说好，我也不怕你不承认。我下地走给他看，把长裤脱下来让他看腿，一点疤痕都没有。他拿出一支烟，吸着在屋地来回走，一支接一支吸烟也不吱声，就是来回走。我坐那发正念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快到两点半了，他停下来说你们法轮功太神奇了，我是真服了，从今天开始我不再管法轮功了，你随便学法练功，不用参加劳动和开会等。他把其他警察叫来，宣布了他的决定，以后谁也不管我了。这个大队长去找院长说明情况，要求调动到没有法轮功的大队去。院长经过亲自调查后决定，让他给我办理减刑手续， 减刑两年半，把我放回家，给他调动了工作。院长决定把大部分法轮功放回家，极个别的转省教养院，今后这个市教养院不再收法轮功学员。他的理由是，我们转化不了法轮功，犯人都叫法轮功给转化了，这一下这个市就没有了教养法轮功的教养院了。这个院长被调离公安系统，到别的局当副局长了。大队长和院长都离开了迫害法轮功的岗位，预祝他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真是佛法无边，回头是岸。四，女儿念高二考上大学，女儿自述，就在03年春天一声霹雳，父母全被邪党迫害劳动教养三年，这对正在高中二年级读书的我真是如雷轰顶，生活没有了经济来源，剩我一个女孩子在家，这书还怎么念下去？我几天没上学，在家闭门不出，班主任老师、大法弟子来看我，同修阿姨鼓励我，大法弟子要顶得住，有师在，有法在，不要怕，挺直腰杆，坚持下去。我拿起转法轮认真读，我看到师父法相看着我笑，我震惊了，怎么这个时候师父还瞅着笑呢？我看着师父法相，看着看着我也笑起来了，笑我已18岁了，高中二年学生了，我是720以前得法的老弟子了，不是小孩了，遇事就知道哭，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了，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师父在关心我，在鼓励我，我白天上学，晚间学法练功发正念。当我看到高三的同学都在复习准备高考时，我忽然想起来，我还得一年多才能高考，我不能等，我是大法弟子，我不是一般常人，我是超常的人，我有师父管，我今年就要参加高考。我和班主任老师说了，他根据我当时的情况，他同意支持我的想法，帮我找了前两年高考的参考书，帮助解决一些难题。我在家复习两个月，每天除保证看一讲转法轮和练功发正念以外，就复习高二和高三的高考参考书，两个月几乎没怎么正式睡觉，也不困，精神十分旺盛舒畅。很多课程虽然没学过，但很快就明白了，我明白这是师父在帮我，在给我智慧。两个月中，我几次流着眼泪，双手合十感谢师尊，在师父呵护下，在同修阿姨帮助下，我参加了高考，被两个市学校同时录取。我手捧着通知书，跪在师父法相前，哭得泪如雨下，感谢师父，是师父录取的我呀。正如师父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五，放下怕心，面对面讲真相，抢救人。师父说，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的妻子03年被送省教养院迫害三年，由于坚信师父坚信法，虽然吃了很多苦，没写三书，没转化，回来后立即投入助师正法洪流，参加学法小组，坚持做好三件事，认真学法精进，在我家成立学法小组和开资料点小花，不论酷暑严寒雪雨，不误坚持到外边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按师父要求的标准抢救人。至今他一个人已劝三退50,000多人，现在他每天有时达100多人。有一天在市场讲真相劝三退，人围着他好几个小时不断， 真是两两相继而来，忙了一身汗，连化名都来不及起完，只记上姓什么，回家再起名。忽然听到一个声音，不愧为80万禁军教头，他眼泪刷的就流下来。他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他，他默默地想到这是师父的安排，借他手在做。我悟道，只要真心坚定信师信法，师父什么都能给你安排好。我们一家三口就是真心信师信法，穿越层层难关，走在住师正法之路上，最后用师父弘营二中的道中行与同修共勉，大道世间行，救度迷中生，掏去名情利，何难能祖圣。由于学法不深，初次提笔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夜半时分的计程车，今年中国新年过后的一天下午，我到离我家十几公里的农村发真相资料，遭人恶告，被绑架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两名员警审问我，我就是不回答他们的问话，反而利用机会向他们讲天安门自焚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古今中外的各种预言，讲藏字石等等。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我关到二楼的一个房间，几个员警轮流看着。到了夜里12点钟，我想这里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现在救人时间很紧，明天还要出去救人。于是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让看管我的员警不管我。发完正念已经是凌晨1点多钟，我看到刚才还在一起谈笑的两个员警睡着，我就开门走出去。到了大门口，看大门的一个员警正在向外张望，我就在心里求师父不要叫他看见我。就这样，我从他面前出去，他真没看见我，我顺利地走出派出所。可到大路上我犯难了，因为我知道城市到农村的公车在下午6点多钟就结束了，夜里也没有计程车到农村，我离家还有十几公里路，如果走着回家，可能到天亮也不一定能到家，而且这里的道路我也不熟悉，不知道向哪里走，只好向着回家的方向蒙着向前走。刚走了几百米，忽然看见前面一辆计程车在路边，像是在等人，我走过去，里边司机问了声，要坐车吗？我说，是啊，我要坐车到某地。就这样顺利回到家，在车上，我问司机，你们计程车夜里不是不到农村的吗？司机说，当时在城里一个社区门口，利用等人的时间休息时，迷迷糊糊中，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在某某地有人要打车，我就过来了。当时听得我激动的泪流满面，师父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安排得这么好，弟子只有精进更精进，报答师恩。个人层次有限，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恩师，谢谢同修。
为什么就你们村的地里下雨了呢？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家住东北偏远农村，全村100多户人家。720以后，我村十几名同修坚持修炼，虽经迫害，有的被非法绑架拘留过，有的被教养过，但我们一直坚持不动摇。学法点虽然被冲散，但学法小组千方百计保持，有时分散，有时集中，互相鼓励，谁都不签字，不教书，坚持做好3件事，
讲真相，救度众生。我们在身心上都有很大变化，我们按法理要求，事事走在前边，处处做好人，村民们看在眼里，明在心上。有一名84岁的老太太满身病，前些年她不承认也不信，她说没见过不上医院不吃药病就能好的，可是她满身病越治越不好，近两年家里也没钱治病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她说我就等着死吧。我去几次讲真相她都不相信，还往出赶我。我们小组经过切磋，共同发正念，清理他身后干扰迫害他的邪恶因素，分别去给他讲真相，关心他的生活，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后来他就通了，他就开始念九字偈言，并要求听师父讲法录音，因不认字不能看书。九讲没听完，他晚上做了一个梦，说他有一天晚上全身从脚到脖子上被人家用绳子密密麻麻地捆绑着，在一个空房子里一动不能动，他怎么喊也没人管他。第二天天一亮，绳子就都自动断了，他急忙跑回家，到家就醒了，问我这是啥意思。我说这回你的病就好了，捆绑你的绳子让师父给割断了，给你身体清理干净了，你就没病了。果然听完师父九讲讲法，身上的病全没了，真是无病一身轻，满面红光，能生活自理了，还能自己洗衣服了，干家务活了。他特意到我家来表示谢谢师父，对全村震动很大。幽潭婆罗花在我村开放，在我村大法弟子小兰家窗户格上开了好几朵幽潭婆罗花，洁白好看。2011年8月6日，我参加一个亲属儿子的婚宴，一个人拿起一瓶啤酒，说瓶子上长白毛了，坏了，不能喝了。我说拿过来我看看，我一看，和他们说，这不是白毛，这是3000年开一回的幽潭婆罗花。释迦牟尼佛说3000年一开花，法轮圣王及弥勒佛就下世度人了。近几年来全世界到处开这个花，弥勒佛已经下世度人了。李洪志师父就是佛经上说的法轮圣王及弥勒佛，他传法轮大法在度人，我给他们讲真相都明白了，当场就有三退的，还和我要护身符。还有一件事是2012年农历四月初八，那天也没阴天也没下雨，在我们村天空上出现很宽的彩虹光带，变换着各式各样的颜色，特别好看，有3-4个小时，全村100多户人家都出来看，都感到祥和舒适温暖。有的老人说这是祥云，这是幸福的预兆，老天奖励我们了。我们学法小组同修一致认为这是师父和众神对我村100多户人家，有200多人，也就是说全村都三退了的鼓励和祝贺，我们应该更好的做好三件事。为什么就你们村的地里下雨了呢？去年夏季我们这一带一直没有下雨，天旱的有的庄稼都旱干巴了，叶都黄了，我们学法小组就集体发正念，请求师父救我们。我们同修又分头到各家和他们讲天象变化是中共邪党造成的，我们村都三退了，开过幽潭婆罗花，见过彩云了，是师父关心我们鼓励我们。大家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我们就能解除天旱，大多数相信，但有个别的似信非信，但都跟着念九字偈言。第三天在我村下了一场大雨，下了半天地全下透了，庄稼长得可好了，但是雨只下到我们村地里，左右前后邻村就是和我村紧连着的地也没下雨， 他们都跑到我们村问，怎么就你们村下雨了？我们村怎么没下？连着你们村的地也没下。回答都说，我们村有练法轮功的，都三退了，告诉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李洪志师父救我们。第三天就下大雨了，这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们呀，这是三退了，神佛保护我们呐。现在我们全村都相信法轮大法了，不练功的也天天念九字吉言，求师父永远保护我们。这下可好了，不少邻村农民都偷偷摸摸来找大法弟子听真相，有的主动三退，有的还和我们借大法书，要学大法，要跟师父走。真是师父铺好路，只需要我们去做了，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求指正。
清明回乡救人记，每逢各种节假日，人们常和亲朋好友团聚在一起，敞开心扉，无所不谈。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好机会。下面我把自己今年清明节回老家和众乡亲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写出来和大家切磋。今年三月底，我收到了家乡族长的来信，邀请我参加清明节家乡的祭祖仪式。我觉得这正是一个救人的好机会，于是就准备了一些2014年神韵晚会光碟和大法护身符，和本地几个常人亲近，在4月5日上午9点半回到了家乡。这次参加祭祖仪式的家族亲属共有100多人。在仪式开始前，我先和不认识的一些亲朋好友接触，互相寒暄一番。因我离家在外工作近40年，是个处级干部，可能在乡亲们的心目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我与他们敞开心扉的交谈后，就开门见山地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并逐个问他们是否加入过党团队，最后他们都爽快地退出了所加入的协党组织。下午一点钟，族长主持召开家族大会，我主动提出要发言，利用这个机会向在场的100多人讲真相。我先讲清明节这一传统节日的意义，再讲神传文化，再谈到家族先辈的事迹。整个过程我围绕真善忍去讲，讲述善恶有报的天理，做人要敬天敬地敬神佛，人心生一念，天地皆可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讲人要按真善忍去做人做事，告诉他们真诚对人好，善念天知道，人苦自得乐，好人有好报，真善人好。告诉全场的人要牢记真善人好，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讲完后全场热烈鼓掌。会议结束后，我又与一些亲戚交谈，面对面送神韵晚会光碟和护身符，有的亲戚不仅自己收下一个，而且还多要三个，说要给没有来的亲人带去。一位在某企业当领导的亲戚主动要了神韵晚会光碟和护身符，并且还帮一个没有来参加此次祭祖仪式的人要了一个。大家都说我讲得好，讲得不错，效果很好。我体会到只要放下自我，心系世人，利用自己的身份去讲，就会收到好效果。有一个亲戚在吃饭时还说，政府报纸广播上讲的关于法轮功的情况我不管，外面法轮功自己讲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我家中有一个法轮功，指我，他很好，为人正直，善良可信，所以我认为法轮功好，政府说的是假的。还有一个亲戚说，政府说假话，2001年无锡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栽赃诬陷法轮功。一位在部队任师职干部的亲属说，共产党内部斗争太激烈，拉帮结伙，靠金钱关系升级，江泽民最坏，打压好人，把社会搞得一团漆黑，一团糟。法轮功是好的，我那地方有两个老干部是练法轮功的，口碑非常好，政府为什么不让人练？政府讲的不可信。通过这一天的活动，这100多人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都听到了真相， 从我的言行上都明白了法轮功好，真善人好，很多人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退出了邪党组织。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听师父的话，按照大法要求去做好，这样才有说服力、感召力，你的言行就在正视大法，才会使更多人得救。同时，我建议离家在外工作的同修，特别是在长安中有一定职位的，无论在职还是不在职，不妨利用节假日等时机回到家乡，堂堂正正地讲真相，救度远方的亲人。
面对面讲真相不难，世人明真相后帮着传。时常听到同修们说，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感到发怵犯难，总是见人张不开嘴，讲不到位。先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写出来，亦再抛砖引玉，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提高。时间紧迫，大法弟子的责任巨大，希望同修们都能快快走出来，把真相讲给世人，救度他们。我体会到劝退成功在于要扎扎实实地学好法。我每次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思维逻辑、语言表达能力都出现超常的神奇，这源于师父的加持和我平时认真学法，使得我讲真相的时候，在场的人都被我的正念定住，没有一个人心生恶念。随着我的讲述，在场的人改变了过去的偏见和误解，真是伸着脖子在听，有的连连叫好，有的还催着我快讲多讲。记得一次我在公交车上讲真相，讲了一路，快到终点时，乘务员说马上要到站了，你快再讲点儿。下车后，众人都友好地与我打招呼，说下次再见，接着听你讲。在单位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待人接物，同事都敬佩我是个真正的好人，信服我说的话。他们说我说的每件事都神奇应验。我从99年起就开始讲述大法真相。薄熙来任商务部长时，我给同事们说，这个人阴险毒辣，作恶多端，他的罪行将把他自己毁了。后来薄熙来到重庆，我告诉同事们，这是他最后一战，遭万人痛恨，将以最悲惨可怜的结局收场。后来果真如此，同事们就经常让我讲中共邪党以及大魔头的罪恶及下场。这十几年来，我把单位的人全给劝退了。我们单位人员流动性强，来一批我给退一批。明白真相的同事们都是发自内心认可大法，他们回到家里还把兄弟姐妹、亲朋好友都给做了三退。我每回给陌生人讲真相时，有些真相我忘了讲，同事们就会帮我补充讲述。同事若是给我打电话，首先说声法轮大法好，然后才开始说要说的话。在单位里见到我，他们也是先说声法轮大法好，再开始说其他的事。有一个同事，他的亲人得病了，他就在电话里告诉亲人，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退出党团队就好了。亲人不听劝阻，我的同事就专程到了几千里之外的亲戚家，给他们详细讲述法轮功真相，结果把所有的亲戚都给劝退了。他还帮我发真相资料。这位同事原来经济情况不是太好，现在已经得了福报，当上了经理。我们单位有三个人比较难退，有两个是领导和副领导，他们俩都有升官掌权的想法，担心退出邪党会招惹麻烦，所以迟迟不退。另一个是年轻人，受邪党谎言毒害很深，抱着无神论的观点，听不进真相。我前后用了6年的时间劝退了这位年轻人，那两位领导后来也真正明白了真相，先后都退出了邪党组织。劝退这三人都有一个生动的故事，下面我讲一讲这三个人劝退的过程。有一天领导跟我说，你给我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恶人不遭恶报，好人不得好报？我说你等等，稍会儿我回答。我拿来播放器，给他播放神传文化故事，让他听修桥补路瞎双眼的明慧播音。听完后他简直是震惊了，一再问我从哪儿弄来这么好的故事。 接着他又连听了好几个明慧电台的神传文化故事。听完后，这个人整个就变了。他说，哎呀，原来都是真的，这些故事怎么这么好呀。我顺势加大讲真相的力度，告诉他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每个人都得做出退与不退的选择，否则大劫难逃。领导说，我退出，你给我退了吧，一定替我保密。这样工长退出了党团队。某年12月25号，副领导说，今天是圣诞，明天是毛主席的生日，得庆庆。我一听他这么说，有些火了。他是多次给劝退都不听。我说，什么毛主席，他是杀人无数的魔鬼，你还这么敬重他，你还信着杀人如麻的共产党，一再不听劝善，还敢把耶稣圣诞和毛魔头联系起来，我看你今天要得病。下班后我就回家了，他们十几个人上晚班，到了晚上，副领导真的得病了，发起高烧，承受不住了，要同事们叫车把他送到医院。同事们早都做了三退，当时就跟副领导说，老大哥一再劝你退党，你就是不退，他说你要生病，这不，你不生病了吧，你就念法轮大法好吧。在病痛的折磨下，他就开始大声念法轮大法好，一声接一声的念，到后半夜2点多才消停下来。第二天大早我上班后，同事们就开始给我讲夜里发生的事情。副领导辩解说，我不是听劝了吗，我念法轮大法好见效了。同事们说，那你就退出来吧。副领导说，退出来。同事们说，你这样说不算数，因为你退着很费劲儿，你退的话得举行仪式，你举手宣誓，说三声法轮大法好，再说三声我退我退。结果副领导真的当众举手宣誓，大声说三声法轮大法好，而后又说三声我退我退，那个气氛真是喜气洋洋。最后退出的这位年轻人跟我关系还很好，同事都说他是我的干儿子，我基本上天天给他讲真相，他就是不退。一次下班后，我与他同行，拍着他的肩膀凝重地说，儿子呀，听话，神在呼唤你，你醒过来吧，赶紧退出党团队，时机不等人呐。就这样，我把他领到了家，家里正好有同修在，我就出去了，同修也给他劝退。他当时说，让我考虑考虑。等我走进来的时候，就听他说，我退了吧。用了6年的时间，这位年轻的同事终于退出了协党组织。一次在火车上，我的一个战友跟我说，我生是共产党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我就说，那我让你回答几个问题，对答后你会闭口不言的。他答应回答我的问题。我大声问，你是中国人吗？引来满车厢的人都在听我们的对话，这么一问，他还有些胆秃了，不敢回答了。我催着他回答是不是中国人，他说是。我接着问，你有母亲吗？他说有吧。我说什么有吧，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他回答有。我问，你爱母亲吗？他说爱。我说那好，我敢大声说我是中国人，我就大声说我是中国人。车厢里的人都在听我们的一问一答，没有一个交头接耳的。我问他，你敢大声说你是中国人吗？他不敢说。我说，我很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你不敢说，你背后的东西也不敢说你是中国人，你的确不敢说你是中国人，你说你生是某某党人，死是某某党的鬼，某某党是个什么东西，某某党是马列主义，是外来邪灵，我今天给他扒了皮，让你认识认识这个害人的邪灵是什么货色。我接着说，我敢说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祖国母亲养育了我，5000年的神传文化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而这个外来的共产邪灵入侵中华大地之后，有计划地破坏着中华文化，无度地斩杀生灵。中共这个马列邪灵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万中国同胞， 它的生存是建立在暴力斗争、野蛮屠杀上。自从邪灵入侵，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被它摧毁，一门钻在斗人整人上，一路充斥着打杀和斗争，破坏了人与人的友好关爱。这几年迫害法轮功，犯下滔天罪恶，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老天不允许这样的邪灵一再伤害生命，马上要灭它。这就是现在的一个趋势，天灭中共，人人都面临着选择。车里的人都说，讲得真好，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共产党员是马列子孙。我就接着跟车厢里的人讲真相，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教人重德行善，让他们退出邪党。有的表示退出来。我经常利用出差坐车的机会当众讲述大法真相，每次效果都很好。记得一次我在火车上讲真相，从齐齐哈尔到赤峰的路途上讲了一宿，一刻也没停，效果极其好，那么多人了解了真相。人们都说愿意听我讲共产党的丑恶历史，我也感觉自己讲真相方面有瘾，讲起来有声有色，思维逻辑严谨，语言生动。我知道这是师父给了我智慧和灵感，让我得以抓住时机后讲述真相，救度该救度的人。弟子再次表示加倍的努力，做好该做的。弟子给师父叩拜合十。以上是个人的经历，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浅悟开门见山讲真相。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我和一个同修在路上向前走，忽然听到一阵很悲的歌声，只见路边不远处有一个人在唱歌，三个人在伴舞，只听清最后一句：我们怎样向世人报告这大灾大难的来临？尾音拖得很长很长，唱得很悲很悲。三个伴舞的人随着歌声向观众慢慢的行礼谢幕，是180度的大礼，头顶将要触地。看到这慢动作的大礼，听着悲凄的歌声，我当时就哭了，一直到醒还在流泪。回味着梦境，我悟到这是在点化我如何抓紧向世人讲清真相，告诉世人大淘汰即将来临。其实大淘汰早就该开始了，只是师父在为我们与众生承受巨难而延续时间，为的是多久世人，同时把大法弟子锤炼成熟。那么如何向世人讲清真相呢？师尊讲，师父讲什么事都是开门见山。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我在修炼中怎么讲的你们就怎么讲，精进要旨，佛法无漏。师尊还讲，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精进要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在现在这个抢人大潮中，在这千金不换的时刻，我们向世人讲清真相，要按师父的讲法要求去做，抓紧时间，面对面的去讲真相，尽量开门见山，既节省时间，又引起重视，也可清除党文化绕圈子的那种恶习，同时还要注意语气，要放松、和善、慈悲，让世人感到是在为他好。开门见山很重要，即使说话要有引子，也就是一两句，不要绕大圈。比如走到世人跟前，带着微笑问道：家里有 DVD 吗？送您个文艺晚会光盘看看吧。或者问：家里有电脑吗？送您个破网软件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样搭上话之后，就可以借机会讲真相，坐车或走路顺路的时候都可以随意的问一句： 听说过贵州的藏字石吗？如果不知道，就可以直接告诉或让他自己去查电脑百度，点藏字石就可以看到天意奇观。接下来顺势讲真相，也可以直接问，您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也可借着当前的政治时局问，您知道博王为什么落马吗？是打压法轮功遭到的恶报。如果有遇到诋毁法轮功的，就直接告诉他，你被共产党骗了，他会瞪大眼睛看着你。接着给他讲共产党是什么，讲出他的欺骗性、绑架性、杀人性、灭亡性。法轮功是什么？100多个国家都在弘扬，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是因为太好了。也可以从当前的天灾人祸讲起，告诉他这是在警示人类，不久人类要大淘汰，老天要清算共产党。总之，讲真相的开头不拘一格，但最好是开门见山，每个人节省一分钟的引子，长年累月的讲就节省很多时间，从而可以救更多的人。围绕着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等基本真相讲，救度世人，让我们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时间，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红银二快讲，把众生多救一个是一个，兑现誓约回天去，免留遗憾在人间。个人浅悟，不在法理之处，请同修指正。
发神运晚会光盘的体会。大法弟子要发好神运晚会光盘，首先自己得看神运、爱神运、珍惜神运、理解神运、珍惜大法资源和同修们的慈悲付出。我们要为众生负责，为大法资源负责，为众生的得救负责，不要发完就走，像发传单一样，世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被中共邪党毒害的人还很多，不了解的人会丢弃，不但浪费了大法资源，同时也会让世人造业。给世人讲明白神运真相，让世人明白是怎么回事。问有没有电脑或 DVD 播放器，世人基本理解后再离开，这样世人容易去看神运、传神运。一切都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去想，看众生的接受能力，珍惜碰到的每一个生命，让众生看到大法弟子才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记得有一次，我走进一个大院，看见一个人，送给他一盘神运，他马上拿家去看了，我就到院子里边发，发完出来，他问我是法轮功吗？我说是。他说我举报你。当时我也起了争斗心，给他讲真相，他不接受，我一看讲不通，我就走了，上别的地方去发了。回来心里很难受，我想了两天，心里问师父，师父啊，弟子怎么做才能救了众生？都是弟子修得不好，不能使众生得救，浪费大法资源，让众生造业。在发正念中，师父打进我脑子里4个字，修好自己。哦，我突然醒悟，多学法，修好自己是第一位的，修好自己才能救度众生，你涵盖的那一方天体众生才能归正，接受真相，世人才能得救。从法中知道，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吃人间五谷杂粮长成的肉体，没有神的知识，什么都做不了，指使人说不好的、做不好的、干坏事的，都是另外空间不好的东西操控的，并非是人真正的自己。我们在没有怕心、正念强的情况下， 那些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不好的都解体了，众生没有背后的因素操控，才能听进去我们讲的大法真相。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发神运光盘一点怕心都没有，穿得整洁干净利落，大大方方，乐呵呵地给众生边讲边发。从开始边讲边发到后来的大声吆喝，不管人多人少，心里想我就是为你们好，大声吆喝，都来看看吧，2014年神运晚会，中华儿女唱大戏，震惊世界。晚会演出被称为世界上最精彩的演出，被称为世界第一秀，演的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5000年的传统文化和神传文化，有4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在全球巡回演出，音乐特别好听，现场音乐伴奏合并了中西方音乐的精髓，动态天幕栩栩如生，里边节目有哪吒闹海抽龙筋，有孙悟空猪八戒打蛤蟆精，还有唐太宗创立的秦王破阵乐，气壮山河声震百里，在国外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外国人都挤破了头看，咱回家看看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为什么外国人挤破头来看，谁看谁受益，唱的歌都是救命的歌，要仔细的看歌词啊，效果真好，众生都主动等着拿，有人一边拿一边喊法轮大法好，我也说法轮大法好，还有人问是法轮功吗，是法轮功的我就要。
修炼体悟，记住我是师父的弟子，就能全面否定旧势力。我是1996年得法的弟子，当时30多岁，身体健康，被法理折服而走进大法之门。多年来出现过的身体消业很少，大多是感冒、腹泻的小症状，几天就过去。以前有的神经衰弱之类的小毛病也都消失了，身体状况越来越好。但是40岁以后，隐约觉得我的父母总在为我担忧，到了本命年就为我买红衣服、红腰带，每年都要提醒我哪个方向不能去等等。对于我的弟弟妹妹们，他们倒是不怎么叮嘱这些，父母也是同修，我还常常批评他们不该信这些，他们多年这样担忧我，使我心里也有一丝不安静。但是因为身在大法中这么多年，也不惧怕什么。2010年，邪恶以为世博会维稳的名义，排查不稳定因素，带手机定位仪的警车突然闯入我的单位，打算抓捕我和妻子同修。在师父的护佑下，仅仅相差50米的距离，我们成功走脱，流离失所1年多。这1年多，我们有经济收入，还有大量的时间做3件事。回家之后，我的亲友们见我第一面，纷纷惊讶，你怎么长高了？我当时49岁，按照常人的认识，应该是缩水变矮的年纪了，怎么可能长高？但是大家都这样说，我就量了一量身高，果然长高1厘米。我的母亲长出一口气，你是获得新生了。母亲告诉我，在我出生后没满月的一天晚上，煤油灯突然2次无故熄灭，没有风，灯里也不缺油。母亲觉得很不吉利，一直暗暗担忧我命不长，后来还找几位算命先生为我算命，都说我活不到老年。到我40岁以后，我就成了母亲心中的大石头，虽然她也学法，但是这种压力一点都没减轻。母亲流着眼泪说，这回我踏实了，大法改变了你的命运，师父给了你2次生命，也许真的是我的天定寿命不长，如果没有跳出旧势力的制约，不能否定他们的安排，我真的就在那次邪恶的迫害中走了。 因为我当时心很正，没有害怕，也没有想到什么迫害，当时就想，师父给安排的新的学法，救人的环境，安排到哪儿就去哪儿。以前我总对全面否定旧势力的理解不是很清晰，有了这次经验，感悟到，遇到问题都不去想什么旧势力，心里根本就没有他们的位置，事事想到我是师父的弟子，不是师父给的一概不接受。2013年12月29号晚上9点半，我在单位开会，散会回家后，一路上跌跌撞撞的走不稳，搭同事的车回去，上楼的时候扶着楼梯，几次险些跌倒，一些不好的意念开始往上反，是高血压吧。到了家坐在沙发上，开始头晕，像晕船一样，天旋地转，还伴随着恶心，又一个不好的念头，美尼尔综合症。因为我父亲在50多岁的时候曾为此住院一个多月，一个家人也没在身边，要不要给妻子同修打电话，要不要去医院，这些不好的念头都是一闪之间。我挪到床上开始打坐，心里想，我是师父的弟子，任何因素都不配左右我，晕眩还是很厉害，坚持半小时躺下，心里要求自己主意识清醒起来，一直默念，师父给的我就要，不是师父给的一点不接受。渐渐入睡，到起床的时候，我想，要不要休息半天，不上班了吧？马上就排除了这个想法，坚持起床。下楼的时候，还感觉头晕，扶着楼梯下去，站到地面上的时候，一切不良症状全部消失。我的泪水悄悄涌出眼眶，师父一直就在身边，就看你有没有正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曾教给我们，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与同修共勉。
点滴体悟，修炼太严肃了。一次遇到一位同修，看到同修已衰老了很多，昔日年轻漂亮的他，脸色已不是白里透红，牙齿已都是缝隙，有的已经活动，大小不齐，看上去更感觉他非常苍老。一聊才得知，同修已陷入情中，出不来了。母亲有病，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财力用在照顾母亲身上了，搞得疲惫不堪，心力交瘁。看到他那稀松活动的牙，我说，我认识的牙医朋友牙做得最好了，你干脆把坏牙拔了，重新镶上好牙。爱美的同修马上就和我去了诊所拔牙、镶牙、修牙。晚上回到家，吃完晚饭，我就感觉头有些痛，接着整个的上牙膛和上边的牙开始痛，越来越严重，里面肿起一个大包，前面的几颗门牙全松动了，疼得一宿都没合上眼。我向内找，是白天让同修做牙的原因。我明白了，在这件事上，我不是和同修在法上提高，没有用正念对待，而是让同修用人的办法处理，所以自己才被邪恶钻了空子，才牙痛。并想起有一同修满口的牙都松动了，有的只连着一根筋，他去拔牙路上遇到一同修，同修鼓励他用正念，我们的牙都是生命，在正念作用下都会变好。同修回家学法发正念，满口松动的牙全牢固了，也不疼了。当我悟到这些时，肿起的大包消了，活动的牙牢固了，一切症状顿消。师父说，大法弟子在迷的社会中与常人生活在一起，最容易在思想上，最起码在某一方面随波逐流。 如果你做事情不能用大法来衡量自己，你如果做事情不能够用正念思考问题，碰到问题不站在法上，你就是个常人，没有任何区别。你的外形是常人，你生活的环境是常人，你的工作是常人工作。哪怕你做大法弟子项目，天上可没有电视台啊，神也没有报纸的，这都是常人社会的形式。你要不能用正念去指导你，你不能像各大法弟子一样，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自己，衡量世界，衡量别人，那你就是跟常人一样。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通过这次教训，我认识到修炼真是太严肃了。我们只有遇到任何问题都用法来衡量，才能不混同于常人的认识，才能真正走出常人。
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整体配合，整体升华。前段时间，因我是部分同修不注意手机的安全问题，致使邪恶抓住了同修有漏的把柄进行迫害，致使现在有十几名同修被非法关押。这些同修其实都是技术骨干，不光自己修炼精进，还引领全市的同修在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上起到带头作用。但修炼是严肃的，不管你怎么精进，只要在哪一方面他们认为有漏，就以所谓的考验干扰你，迫害你。迫害发生了，全市的同修当时还真的感到黑云压城的感觉，因来得太突然，真有一部分同修感到不知所措。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这么大面积干扰，我们整体上肯定要找一找原因。部分同修受到干扰迫害，说明这些同修该认真地在法上归正自己。同修们经过大量的学法都悟到，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精进不精进，不管哪方面没修好，我们是在迷中修，是在悟中修。我们由师父管，邪恶不管以什么理由，绝对不配管大法弟子。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连旧势力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师父的弟子，邪恶迫害了我们的同修，那么我们就毫不客气地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同时想办法营救狱中的同修。正在宽松的环境下，有时还真的体现不到整体的重要和整体的力量。由于邪恶不是食物的垂死挣扎，还肆无忌惮地迫害修炼的人，所以全市的大法弟子还真自觉地形成整体，醒师信法，在师尊的加持下，运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智慧，各尽所能，为营救在狱中的同修早日回到正法洪流中来，多一份救人的力量。有到看守所附近近距离发正念，解体看守所邪恶的，同时加持狱中同修的正念。有向有关单位寄劝善信的，有直接到迫害单位要人的，还有的帮助被迫害家人请北京正义律师的。因部分被迫害同修家里经济困难，请正义律师也得有费用，有的同修慷慨解囊，所有费用全包了，多么好的同修啊！这些在大法中修出来的生命，世人能做到吗？真的令人刮目相看。相比之下，有些世人甚至为一点蝇头小利争得你死我活，有的为自己一点私利，亲朋之间反目成仇。特别现在恶党官员内部更是如此，我们在交流中都深深地感到，大法呀大法，真是宇宙的大法，师尊啊师尊， 真的无法用人的语言来形容我们师尊的伟大。笔者在写此文章时，心里真的为这些在大法中修出的生命感动得泪水连连，真的对师尊讲的法理，我说我这里是一片净土，我敢说我这里是一片净土。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主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贺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升华，这样处处为他的生命，真不愧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做此事时，没有协调人，人人也都是协调人，没有人说该怎么做，可是人人做自己该做的，看不到形式什么的，可却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师父说我们成熟了，特别是狱中的同修，不管常人或律师反馈出的信息，对邪恶都是零口供，醒师信法，认真查找自己的不足，正念很强，这在几年前是达不到这个状态的。虽然我们的同修暂时还未被营救出来，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在营救同修过程中，整体上配合好，整体上升华上来，救度我们该救度的人，整体心性达到法的要求，明白真相的众生会为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邪恶就会彻底解体，师父一定会给弟子做主，使被迫害的同修早日回到正法洪流中来，兑现他们的史前誓约。
走出认识误区三，欠了债就得还。一同修的丈夫前些年因他上北京正法，把他的头发一绺一绺的都拽下来了，遭到丈夫殴打，逼得离家出走的在外流离失所了一年。后来经亲人劝说，又回到丈夫身边，但还深陷家庭暴力之中，丈夫时不时就对他发火，不是骂就是打，在外面还和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修炼十多年，这位同修也没真正走出家庭磨难，救人的事做得很有限。交流时我问他对这种家庭暴力怎么看的，他说欠债得还，还是自己没做好，并讲他有一次做梦师父点化他了，给他显现出景象，让他看到上一世他丈夫曾经是他的妻子，经常遭到他的打骂，他是个好吃懒惰花花公子。有一天妻子，也就是这一世的丈夫，在井边洗衣服，他不由分说过去拿着一个铁锤朝着头就打，把他这世的丈夫砸昏，掉到井里淹死了。这不是欠他命吗？就得还了，什么事都是有原因的，哪有偶然的呀。听同修讲完这一段修炼过程，我为他承受这样的家庭磨难心里感到难过。我对他说出我的认识，我说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师父从地狱中把我们捞出来的，生生世世所欠的债，包括欠神的，师父都替我们还了。师父在红银三还原中说，众生业债一生当，师父已经给我们地狱除名，我们已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了，不能走现在业力轮报三界人的理中修炼，根本也不需要还双份，这个单我们是买不起的，我们的命都是师父给的，没有师父我们就走不出宇宙即将毁灭的这个终结，众生也逃脱不了解体的命运。如果是欠命还命，咱也还不起也修不成啊，我们满身业债师父给消去承受，剩下那点儿是给过关用的，需要在法上提高认识境界升华的，也不需要我们实质承受偿还，是在法上提高后师父给做，主要吃的是去心之苦。如若陷入这种认识，就是里找茬还找不着呢。 会抓住我们要还债的人心，干扰迫害，阻碍救度众生。实际这种家庭暴力是邪恶操控女丈夫对大法犯罪，是在毁他，不能再承受这种磨难中修，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他安排的这个环境，更不能用梦来指导修炼，这绝不是师父的点化。用法衡量才能走正，师父不会给做这样的安排。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所以我就在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切生命善解，不管谁欠了谁的债，谁都别再要了，因为谁都有罪，大家都不需要那个债了，互相之间都在正法中用善报把它解决了，走向未来，这多美好。师父要的是善报，而不是业力轮报，我们按照师父要的去圆融，才能从痛苦的磨难中解脱出来。同修听完也觉得是陷入个人修炼当中，应该在法上提高了。一男同修长期遭受身体的迫害，非常消沉与苦恼，这种干扰已严重影响了他讲真相救人的事，可他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干扰，他认为是自己没做好欠下的债，周围的同修都说是他自己以前欠的要还业。有一位同修曾经对他说，你就好好找找吧，不是这事没做好，就是上世大上世欠的，言外之意你就应该承受，欠了就得还。因为同修法理不是太清晰，邪恶就干扰他，甚至在梦中给他假点化，如他头痛很长时间，甚至影响了正常的生活，更别说去救人了，他认为是在还业。晚上做梦说他以前某一世曾把一个人的脑袋砍下来，他就更加认为是师父点化他，是以前欠的，这是在还业。不但头痛不见好转，胸部又开始痛，甚至闷得喘气都困难。晚上又做梦看着有一世的他曾把一个人的胸部打伤，这儿的业没还完，那儿的业又来了。师父在法轮大法2003年元宵节讲法当中说，当然不是无原则的，大法弟子欠下的一切东西，我会使其转化为善报众生的，都要给最好的补偿的，他做不到，师父帮他做。而且在1999年720之前，师父就把我们都推到位了，不该有的就是旧势力的迫害，旧势力把个人修炼看得重于正法修炼，摆不正正法修炼与个人修炼的关系，利用我们有业力有执着或对法认识不足来干扰大法弟子，干扰世人得救。所以我们不能陷入旧势力的思维中，整天还业还业的，只管个人的提高与还债，众生都救不了了，这是主师正法吗？师父这方面的法讲的已经非常明了。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当中说，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不管我们遇到身体方面、经济方面、家庭方面，甚至遭受邪恶绑架迫害，我们都不应该一概接受，默认了邪恶要做的。这里不是说欠人家的钱不给，叫师父替还，是我们不能陷在业力轮报的观念中。假设历史上杀过人、放过火、伤了20条人命，都还能还得起吗？根本也不能修了。当然，如果真的是自己该承担的、该还的，我们会坦然接受。但这种旧势力强加的、已严重干扰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不该有的磨难，我们就是要全盘否定与清除。那种欠了就得还、做错了就得承担、有人心就得钻空子、修得不好就不想救人，都是负面思维，只会使我们消沉不精进，障碍我们救度众生、阻碍回归的步伐。今天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当中说，今天大法弟子都在正实法中圆满他们至高无上的荣耀果位，任何东西都不能插进来，谁插进来谁就是在犯罪， 是绝对不允许的。众生需要我们去救度，我们和众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债务关系。我们是了结诸师正法之愿，不是了结善恶缘的。
万物有灵，多年漏水的水龙头不漏水了。我是04年得法的老弟子了，修炼十多年来，神奇的事情很多，而最为神奇的是我家漏水多年的水龙头不再漏水了。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突然发现洗手盆下面的水管漏了，我和他沟通，我说你能来到大法弟子家也是和大法有缘的，漏水是不正确状态，也许是提醒我修炼中有漏，我会及时修正找自己，你也要修正自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缘好。结果事隔不几天，他竟然神奇的好了，不漏水了，这让我更加感觉到了大法的神奇，同时也增加了精进的信心。这时突然想起我家还有一个洗澡用的水龙头，已经漏水好几年了，一直用洗脸盆接着漏出来的水，由于自己悟性不够，也一直没和他沟通过，现在看到水管不漏水的事实，我下决心和他沟通，便诚心的和他道歉，还和他说你也许病的时间太长了，这都是我的责任，没能和你及时沟通，我相信你时刻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就这样我每天都鼓励他，直到今年寒假，由于全家人都回老家过年，20多天没人用水，结果回来一看，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在用水的时候水龙头就漏很少的水了。我坚持每天和他说你真棒，我相信你一定会变好的，现在他已经不漏水了。受这件事情的启发，我就和家里的红蚂蚁沟通，我说我是修炼大法的，我不想杀生，你们走吧，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同修也提醒我家里有红蚂蚁，是不是自己做事时有马虎大意的心呢，我及时修正自己，现在红蚂蚁也看不见了。大法修炼真的是处处有神奇啊，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感谢同修的提醒和帮助，我会在修炼的路上更精进实修，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